我们来看路德记二章一到七节。在1740年的夏天，有位神学家在他的书房当中走来走去，他在思想如何对教会1到14岁的孩子进行讲道。因为教会里面有在妈妈怀抱里的孩子，有6岁、8岁、10岁，还有比较大的孩子，他在考虑要对孩子来讲什么内容。他最后就以12页的讲稿写下了他的讲章。那这个神学家就是爱德华兹，他告诉教会的孩子们，他说你们当爱主耶稣基督胜过世上的一切。他选用了马太福音10章37节的经文，若爱父母过于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虽然讲稿有12章，但是讲到的时间很短，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爱德华兹一共列了6条，就是告诉孩子们为什么要爱主耶稣基督胜过世上的一切。他的第一条就谈到说，没有比基督心中的爱更伟大更奇妙的爱。爱德华兹不是先提到一个要求，他是鼓励教会的孩子们先要认识基督的爱，他的爱是何等的丰盛，是何等的卓越。他告诉教会的孩子们，他说上帝喜爱怜悯，告诉我们他喜爱连续。他也告诉那些孩子们，他说基督的爱和恩典的显明胜过世上一切的所有，连父母的爱都望尘莫及。我们要知道，人生总是有一种意愿，就能够遇见美好的事物。我们的天性也常常被美好的事物所吸引。如果一个事物足够吸引你，你为这件事情而付出所有的努力，你都感觉在所不惜。我们也需要被美好的事物所征服。而爱德华兹他本人一生当中都致力于一件事情，就是与耶稣基督的荣美来吸引人来跟随他。就连他对孩子的讲道也不例外，他先要给孩子去描述基督的爱是怎样的伟大，是怎样的奇妙。他在讲到最后他说，神里面一切的可爱都在基督里，而人里面一切可爱的或者成为可爱的也都在基督里，因为他既是人也是神，而且他最圣洁最温柔最谦卑，在各个方面都堪称楷模。因此他对孩子们描述基督的肖像，把基督的荣美展现给孩子们，让孩子们可以被这个美的事物所吸引。其实保罗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希望教会里的会众能和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种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所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认识基督的荣美，知晓他的爱，认识基督是人性的楷模，是我们一生所需要追求的。路德记不是向我们来展现灰姑娘遇到白马王子，不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穷寡妇如何遇到了他生命当中的王子，当他有翻身的机会，都不是。路德记是向我们见证基督之爱的丰盛，他的超越，他的舍己。我们读路德记的这个大概的印象是没有办法看见基督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亲自以救赎历史的释经的方法向我们揭示这一点。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基督做这个释经的要点就是告诉我们，整本圣经都在见证他的丰富，都在讲述他的故事，没有一个故事与他无关，没有一个故事不在他荣美的遮盖之下，没有一个故事的焦点不在指向他。连保罗都在说，我定了主意在你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的十字架。他向哥林多教会 传道有一个中心，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让所有的会众可以知道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让所有的会众都可以晓得要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不得不说，当你知道基督足够丰富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被激动的。当你不断了解基督丰富的时候，你的心会被征服的，你会在耶稣基督里面陶醉，你那个贫穷的心会变得富足，你那个冷漠的心会变得火热。我也不得不说，无论是我们的今生还是来世，我们唯一的满足就是认识耶稣基督。除了基督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填充我们内心那个空洞且贫乏的状态。神透过一系列苦难进行管教和训练拿俄米，最终是要让拿俄米与上帝自己为满足。今天神也用苦难来训练我们，训练我们的目的无非是让我们对世俗的满足破产，以基督为满足，能够以基督为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他在婚姻满足的时候他是快乐的，他的经济足够好他是快乐的，他的孩子足够成功他是满足的。可是这一切产生了裂痕，或者这一切慢慢瓦解崩塌的时候，他那个满足的心就会消失了。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心中从来没有以基督为乐，也没有以基督为满足。我们相信不在基督之外也能够获得短暂的满足和快乐。你有足够的金钱你会满足，你有足够的这个存款，你心里是有安全感的，你的儿女足够优秀你也很快乐，你也很心满意足。但这一切并不能长久，它也不具备稳定性，它可能像股市一样有很大的一个波动。但是你要知道，这些波动是上帝训练我们的过程，让我们看到我们始终没有以上帝为至高的满足，神并没有在心中占据极具的位置。什么叫以基督为乐，叫以上帝为乐，就是我们一切都崩塌的时候，我们心里并没有怀疑，反而生发喜乐。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物质的满足和物质所呈现给我们的快乐，但是我们心里并不是喜乐和盼望，这是以基督为乐。因此我们总是在这个世上有很多训练，这些训练是要击碎我们的满足，我们的满足多数与上帝无关。所以小刘问答那句话，它的深远性，它的深邃性，是我们理解不到的以神为乐。路德记，神要亲自成为拿俄米的满足，成为路德的满足，让他们的人生可以拥有喜乐，拥有对上帝的那个称赞。我们不断的在追求，我们的追求往往是没有上帝的追求。奥古斯丁深知这一点，奥古斯丁有句评判，他评判罗马的哲学家西塞罗，西塞罗是当时罗马的政治家也是哲学家，他的修辞极具的优美。爱德华德读完之后他说他并不甜美，因为基督的名并不在其中。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法让婚姻变得更好，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手段让孩子更顺服，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法让财富激增，我们可以用各样的计划来规划自己将来的理财和家庭的希望。但是往往上帝并不在希望之内，也不在希望之中，更不在希望之下，上帝根本不在里面。但是我们要知道，路德记就是上帝要亲自满足那个极其贫穷的人，上帝要自己去满足那个绝望的人。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他的爱何等长广高深，要认识基督他是至宝。所以圣经有很多的隐喻告诉我们，基督好像日头，好像医生， 好像山寨，好像朋友，好像那个宝贵的珍珠，好像那个坚固的磐石，基督好像天与天地之间那个梯子，那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在路德记，虽然你不像新约一样可以看到福音如此的全备，但是路德记中的伯阿斯，他身为买赎者，他深刻地展示了那一颗热切、慷慨、无私、舍己的心和形象，而他的形象就丰富了、诠释了基督对我们的买赎。波阿斯是以独特的、致敬的、亲属的角色出现，而这个角色最终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呈现出来。拿阿米不是很贫穷，内心也很贫穷，他不是很绝望吗？但是神对他有顾念，神要救赎他，神要给他满足，给他喜乐，给他足够的盼望。他原来认为丈夫是，孩子是，财产是，家庭将来的那个圆满是，可是这一切都不是。神要告诉他，我要成为你的满足，我要成为你的一切，我要是你一切的所有，所有。所以很多的人都在告白，我最近生活状态不错。你仔细去查验的话，是因为经济好转，是因为夫妻关系改善，因为儿女的关系改善，基督根本不在其中。我们相信有一切的好的手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基督并不在我们的盼望和喜乐里面，基督始终不是最首要的，他并没有占据我们的所有，我们的满足也会随着这一切的消失而消失的。很少有人去分享说，我虽然今年很差，我的经济非常不好，关系夫妻关系很糟，但是神始终是我的满足，我在基督里找到满足，找到盼望，他陪我走过苦难的火炉，他陪我走过死人的幽谷，我心里并不绝望。很少有人这样去分享的，他的分享不过是今年的收入增加，他不过是分享自己今年一切的关系得到好转，基督并不在其中。先知书哈巴谷他这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哇，这个叫以耶和华为乐，这要以上帝为满足，以基督为满足。所以基督徒只有在这个处境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告白，他才置身于上帝之中，上帝也在他的里面，上帝也是他的一切，是他的所有。我们在路德记就可以看到上帝要成为拿俄米的一切，要恢复他的一切，要填满他的生命，使他拥有盼望。他也没有恢复丈夫，他也没有恢复儿子，上帝要亲自成为他的所有，要填满他的人生，上帝要充满他空洞的生命，让他的生命不再因着丈夫儿子物质减少而摇摆不定而痛苦绝望，上帝要成为他所有的所有。在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恢复他的序幕正在展开。第一节告诉我们，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近亲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哇，这个角色的出现好像看到曙光，黑暗即将散去。到了第二节，摩押的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容我往前进去，我蒙了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我们在这里至少看到一件事情，路德回到伯利恒是有信心的，他的信心不是在那里苦苦的等待，而是具有一定的行动力啊。我们会把这个留到下一讲。所以信心不是坐享其成， 当然救恩我们并没有付出，我们仅仅是坐享其成领受恩典。当你在苦难当中，你说我相信神会为我做事，神会给我打开一扇门啊。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已经读完了，它的书名是神呀你到底让我去做什么。他用一个词，就是很多基督徒用打开门的神学来坐享其成，用打开门的神学把责任推给上帝，自己只是等待，从来不尽责任。这个信心绝对不是圣经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懒惰的信心。他希望上帝给我开门我就行动，上帝给我开一条路我就去走，上帝给我亮光我就离开黑暗。他说这个是极其懒惰和愚蠢的基督徒，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上帝。我们要把我们的结果交给神，然后要背起现在的重担，而且置身于自己的责任努力前行，这个叫基督教的信心啊。太多基督徒只是等候神给我开路，神给我预备，路德没有啊。他们回到伯利恒，他们是没有产业的，他们是没有丈夫可以依赖的，他们不是坐在那里等候，他们不是把头放在缸里去唱三颂，他们不是把自己的这个碗放到这个门口等待乌鸦送饼来，不是的。他要有行动力，他要凭着信心去等候，他要凭着信心去行动，他要等候上帝对他进行施恩。他说容我往前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啊。他的信心是有行动力的，他把结果交在上帝手里，他也不知道出去能不能拾取麦穗，得不得到收成，他也不了解有没有人会赶离他离开前地，因为他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是外邦人。所以他讲这句话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他知道谋生是很艰难的事情，他知道不能苦苦的等着等着一直等着，他要行动。拿俄米也同意了，这个才是信心的宝贵之处。那信心的宝贵之处在这一点有很多话要讲，因为在教会里面见过有太多的一些弟兄和一些姊妹总是坐享其成，总是等候，但是并没有尽责任，没有担负自己的义务，继续努力来装备自己去面对自己的困苦，而是苦苦等待上帝开门，上帝开路。这种打开门的神学让基督徒变得更懒惰。过去有一个人问我，他说会不会基督徒因为信主工作变得更懒惰，我直接回答我说是的，有太多基督徒就是因为在信仰当中偏差造成更懒惰更不殷勤。但是有没有看到圣经责备懒惰是一种罪，不亲手做工也是被保罗所责备的事情。那路德为什么会拾取麦穗，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不了解这个背景就无法解开第二章发生所有的细节。我们熟悉摩西五经会懂得，在立位记、在出埃及记或申命记里面，神给以色列一些条例，就是让他们能够去供养那些孤儿寡妇和妓女。怎么供养？是透过一个慷慨舍己的律法的条例，特别是收割的条例，无论橄榄树、葡萄树，还有这个收割的庄稼，要留下一些给孤儿寡妇，给那些寄居的人。这些条例的目的是为了救助那些无助和寄居的，这是神特别对以色列人立的一个慷慨爱人的律法的条例。就是在收割的期间，那些没有产业的人，那些极其无助的人，可以到田地里，可以到树下去拾取剩下的那些果子或者庄稼。神为什么这么做？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神是拯救奴隶，神是顾念孤儿和寡妇的神，所以神也希望他的子民也如此去做。在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那里写道，在你们地的收割，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不可摘取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条例放到今天你理解不了，你认为这个人有点傻，为什么掉了不捡起来啊？你看到今天在收割的时候，收割小麦和玉米的时候，要把地里全部都要一粒不剩，一穗玉米不能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有的粮食全部都要收走啊。所以你理解不了当时神对以色列要求的这种的律法的条例，而这个条例就表现了上帝的属性，怜悯，怜悯贫穷的，怜悯那些无有的，怜悯那些受欺压的。所以那些细则的律法的条例都在彰显上帝的属性，上帝希望他的子民和他一样，能够对怜悯的，对那些贫穷的无有的施予极大性的怜悯。在申命记也同样重复了这一个条例，你们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我看到反复的重复，是因为人不会关注弱小，人并不会爱人如己。无论是对寡妇的怜悯，对孤儿的怜悯，还是对欺压那些贫穷人的怜悯，都是体现一个精神，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耶和华就说，你们要纪念你们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们这样行。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神是如此怜悯的神，神希望他的百姓也满有极大的怜悯。后来你可以看到很多节期，比如安息年、安息日，还有禧年，这些都在显明一件事情，神要给人自由，神要让人有喜乐有平安，神是连续人的神。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慷慨的律法的条例，它至少有几个精神。第一个是神的命令，不是建议，上帝命令他的百姓必须这么去做，掉地的一捆不要再捡，落地的果子不要再拾取，必须要留下，这是一个命令，不是建议。第二个，恩待弱势者，是因为以色列人纪念他们从前也是弱势者，要同情他们。第三个，从庄稼收割到橄榄树丰收为止，覆盖一年所有的农作物。在以色列那个日历当中，是从四月到十一月，就意味着上帝的恩典覆盖了几乎全年。就是你是一个孤儿和寡妇，你没有收入，你没有足够的粮食可以糊口，你可以在别人遗留的田地当中一年都可以保住自己的生命，有生存的机会。第四，田角里遗落的忘下的捆都要留给弱势者。这个你不需要去捡，不需要打净，上帝让子民必须这么去做。第五个，这些条例写明上帝恩典的条例是白白的。十岁这个条例就写明上帝是有怜悯的神，而且这是一个恩典的原则，特别为贫穷的弱小之人为他们而设计。你想想，一个拾取的人，地不是他的，种子不是他播的，成长的过程他没有除草，他没有施肥，他也没有去耕种，没有去除草，但是这些农作物都成熟了，而且到丰收季节，那些留在地里的落下的留下的，你可以去摘取，你可以放到自己的仓里储备起来，从前什么都没有做，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做，你可以去拾取。这是什么？恩典，白白的恩典。而且拾取者不 不需要面对那个土地的主人，土地的主人也不需要亲自慷慨的施予那个拾取者，因为土地的主人是面对上帝的，遵行律法如此做。那个拾取者他不需要见那个主人，他是按照上帝的那个律法，在田间的角落里，在剩下的那个树那里去购取一些果实来满足他的需要，而且拾取者也付出劳动力，他不是白白的得到，他也劳动了，付出体力来得到他所拥有的。因此这种智慧就体现出来，土地的主人不需要以藐视轻看的态度高高在上轻看拾取者，拾取者不需要对土地的主人感恩戴德，因为他们都是面对上帝，都是为上帝所做，拾取者只需要感谢上帝。这是多么智慧的设计。所以这个拾取的条例就是慷慨白白的恩典，彰显了上帝卓越智慧的设计。如果你把粮食送到这个贫穷的家里，他期待你每年都送，他会失去劳动力，变得越来越懒惰。如果上帝不让以色列人去留取麦穗或者果实，那么那些孤苦的人有可能就会饿死，因为当时是个农业社会，社会的保障机制不像今天一样健全。前段时间我妻子买了两桶泡菜，然后我问这个泡菜多少钱，她说100块钱两桶泡菜。我的第一反应太贵了，100元两桶泡菜，而且它的重量并不是很重，而且的确比市场价还要高。我妻子跟我说，这是国内的一家福利院的孩子做的，这些孩子是特殊儿童，他们身体并不像我们一样健全，他们智商有可能并不如我们的完全，这是义卖的形式出售他们做的泡菜，让购买的人不单付了金钱让他们得到收入，还让他们的劳动力得到尊重。我那孩子和我都说有点贵，而且口感有点差。孩子们和我说，那不如捐钱算了，那不是捐钱就可以了。但是当想到这个麦穗的条例以后，你会看到，当你购买福利院孩子做产品的时候，比直接捐给他们更好。你购买他们的产品虽然很贵，但是让他们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建立他们的自信，他们也因为他们的劳动力获得更大的喜乐，这样他们可以自己谋生，他们不需要常常去依赖别人，他们因着劳动获得收入，他们的那种喜乐比你捐献钱的喜乐是更大的。而这家福利院的做法也很有智慧，他们对特殊的孩子进行职业教育，比如做草莓酱，做韩国泡菜等，做还有咖啡的学习，让他们独立生存所以购买的人虽然花了很多的钱，但做了更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个原理在圣经早就有了，那这样的一个条例是律法的解释和延伸，它的总纲就是要爱神和爱人，只要你爱上帝，你就遵守这个条例去连续那些贫穷的人。别人可能会说你太傻了，掉了一捆你不去捡，然后树上的果子不去摘完，你不是傻吗？那是你自己种的。但对一个爱上帝的人，他自然会有爱人的心。因此在这个条例的背后告诉我们，上帝在提醒他的子民，工作谋生是很重要的，可以养家糊口，但是谋生并不是上帝子民唯一所关注的，爱神爱人才是所要关注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不但要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同时更不能忽略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上帝要求服侍对象当施予的怜悯义务和责任。我们知道律法本身不是外在的规条，它是希望人在立约的上帝那里向上帝守约， 能够因着爱上帝的缘故也去爱人。以色列人所有生活的细节都在圣约之下，包括去连续人。但是这个律法的遵守在后来的救赎历史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旧约的时候，后续的发展，以色列人没有连续，他们杀害孤儿，欺辱寡妇，逼迫寄居的。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也责备法利赛人和一些的文士或者犹太人，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对那些在贫苦中的人没有任何连续的心，律法就剩下一个规条。特别在先知书，神透过先知大力的责备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待穷人的态度，他们有律法但变成了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而这两种的主义是不死的癌症。拥有律法是一件事，遵守律法又是另一件事情。因此你对别人怜悯是衡量你对神对人的很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尺。一个人不爱人，他也根本不爱上帝，对人极为的吝啬，其实早已不再敬畏上帝。去过不同的家庭，有的家庭对人很吝啬，这个与经济无关，而是与上帝有关。不敬畏上帝的人极其吝啬，对自己的父母一个态度，对传道人一个态度，对其他弟兄姐妹又一个态度。这种对人缺乏怜悯和慷慨之心的缘由，是因为对上帝不敬畏，不再爱上帝，不在圣约当中被约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对人很吝啬，对人很小气，然后感觉接待是一种麻烦，这绝对不是一个性格的问题，这不是经济的问题，这是对上帝不再敬畏。因为已经被约了，所以对人就充满了冷漠和无情。你知道路德为什么这么讲吗？了解这个背景，你又懂得路德说，我要去拾取麦穗，我蒙谁的恩就在神的身后拾取麦穗。因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遵循上帝的律法。诗诗记得在诗诗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灵性是退后的，不敬畏上帝的，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如此的慷慨，都如此充满怜悯，把自己所种的农作物留给那些弱小的人，不一定的。所以路德他不敢保证出去一定会拾到麦穗，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被约的时代，是一个离弃上帝的时代，对人更是冷漠无情。在诗诗记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凶杀，可以看到欺骗，可以看到淫乱，可以看到各样罪恶的蔓延和充满。所以你没有办法可以保障一个女人到外面拾取麦穗可以得到尊重的，很难的。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就是路德他是一个摩押人，所以他用了一句话，我蒙谁的恩。我们很明白，一旦谈到恩惠或者恩典，用恩的时候一般都是在旧约用在神的身上，有时候也会用在对待他人的身上。我们不得不说，后来我们看到一个施恩者，那个施恩者很慷慨很良善，超过律法所要求的，那个人就是波阿斯。而路德现在出去要拾取麦穗，解决他和婆婆的需求，需要依赖有人向他施恩。如果有人把他赶出田地，制止他，厌恶他，不让他靠近的话，他一无所获，他没有办法生存。因为过去女人在外谋生是很难的，有可能会被性骚扰，有可能会被强奸，轮奸都有可能性。那个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淫乱充满败坏的社会。所以路德不仅仅是现在家里没有男人，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他的身份是一个摩押人。 是个摩押人。在申命记二十三章告诉我们，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和摩押人来往，因为摩押人对以色列人过去不友善，企图加害他们。现在以色列人对摩押人依然是憎恶的，是远离的，是远离的。以色列百姓可以允许他本族的孤儿寡妇来拾取麦穗，但是摩押人却不行。但是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波阿斯所做超越了普通以色列人所做的。波阿斯内心当中没有偏见，没有仇视，他还告诉路德就在我的前地，不要去别的前地，也告诉他的仆人啊，不要驱赶路德。你就知道外邦的摩押的女子想要得到谋生的机会是多么的难。他不仅允许他拾取麦穗给他食物，还给让他带着食物回家给他的婆婆，还告诉路德你就在我的田地，不要去别的田地。为什么讲这句话？不是因为波阿斯看上路德，而是波阿斯深知一个摩押的女子在他本族的田地拾取 麦穗是很难的，有人会对他性骚扰，有人会驱赶他，有人会呵斥他，让他离开，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路德说，我蒙谁的恩，对谁身后拾取麦穗。三节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地。啊，这个有一个词常常被解经家神学家去解释，就是恰巧啊，这个词很独特。路德记让我们看到恰巧这个词是上帝特别的安排。我们知道没有巧合，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巧合，一个巧合都没有。但是我们在现实里面有人会认为啊，巧合、偶然和碰巧，所以这个恰巧后面很有深意，是上帝特意的安排，上帝护理的引导，是上帝要成就他的计划。而恰巧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他的机会碰巧，直译是他的机会碰巧遇到属于波阿斯的田地。哇，这个不是偶然呐，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简单的误打误撞，所以这个恰巧的修辞手法就很有深意。那路德记用这个修辞手法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护理拿俄米和路德的生活。路德的好运绝非偶然和恰巧，而是上帝在有意引导他们进入一个更大的计划，成就更大的事。上帝也在引导波阿斯进入拿俄米和路德他们的命运当中，引导他们三个人进到一个更伟大的事件当中，那个事件是和耶稣基督有关的。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路德出现在波阿斯的田里是出于上帝的计划。波阿斯一开始拿俄米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路德也没有想到，连波阿斯也没有想到，但是上帝用他的智慧的手进行引导和牵引，让他们汇集在一起，并且放在一个超越的宏大的荣耀的救赎计划当中。过去拿俄米经历了极其悲痛的人生，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最后剩下了两个寡妇回到伯利恒，他理解不了，他无法想象人生为什么那么悲惨，他无法看到神在他身上有什么美好的计划。可是恰巧这个词会让他们的生命状态发生改变，让对上帝的理解也发生一个变化，因为神将要行大事。我们要知道神这样的安排并非完全否决人的选择和行动。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请求拾麦穗，我们看到拿俄米鼓励他去吧，我们看到路德根本不知道那块地是波阿斯的田地就去了，我们看到那一天波阿斯自由的决定到田地里去看一看他的庄稼收成如何，好像都是随机的，好像都是自我的选择， 好像每个人都在进行自己的计划，但是神却使用这些人的行动达成了他要引导成就更伟大的事情。所以神的安排和引导绝对不是刻板冰冷的宿命论，神按照他的主权使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充分的得到发挥和引导，来成就这样事情的结果。之前的拿俄米无法参悟透人生为什么那么糟，他的每一个经历都乱七八糟，像在地上散落的拼图。但是从这一刻起，恰巧开始神的安排引导要把他那个乱七八糟的拼图一块一块的放在那个救赎的图画里面，让这个图画逐渐成型，逐渐完美。拿俄米可能看不到，但我们看得比他更清楚，他可能看到一部分，我们能看到全貌。上帝把他人生所遭遇的、所失去的人生各样的乱七八糟的板块一块一块拿起来放在那个计划当中，安放的恰到好处，会看到一份充满智慧、充满荣耀、令人惊叹的救赎画面。我相信在旧约和新约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主题，就是上帝能够透过苦难和无常的事来显出他救赎计划。当上帝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件组合到一起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无常的人生，而是一个有秩序的人生，而是一个充满上帝智慧设计的人生，充满上帝智慧之手推动的人生。这个世界总是上帝的世界，这个世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上帝之手许可之下。我们所以说偶然并非偶然，偶然出于上帝的支配，对万事的引导。路德恰巧进入了瓜斯厄前地，上帝的护理之功就在此开启。我们会说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是的，救赎的齿轮就开始转动，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中发生。上帝要把两个人组合到一起，让他们参与到女人后裔的计划当中。上帝让两个人相遇，组成一个家庭，让这个家庭不再平庸，让这个家庭变得伟大，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具有荣耀，眼光更具有长远。啊，波阿斯也是在这一天这一刻到达田里，看见了路德。接下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波阿斯不断的向路德来施予恩典。波阿斯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哇，他的注意力马上就看到有一个女子在拾取麦穗，所以他就问，有可能过去没有见过，或许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波阿斯应该听过路德的事，他应该是没有见过路德的面容，他不知道谁是路德。因为到了后面，特别是到了十一节那里说，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定你离开父母和本地，素不认识到素不认识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或许波阿斯知道路德，但是没有见过。他问那是谁家的女子，关注从这一刻开始。八十九节又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里收割，你就跟他们去，我也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啊，这是施恩的开始了。不要去别的田地，为什么？因为很容易被驱逐，很容易被赶走的。然后还说什么啊，要和他的使女在一处，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因为一个外邦的女子在那个世世时代混乱的那个灵性的状态当中， 有可能会性骚扰啊，性骚扰啊，大家在工作单位上上班应该懂得啊，懂得工作单位无论是你认为的那些白领阶层还是那些蓝领阶层，开黄色玩笑是常见的，而且对自己的女同事用各种言辞进行调戏，那调戏这很常见的事情。今天这个社会都这个样子啊，你在那个社会更是如此。所以巴斯说你们不可欺负他啊，我也跟你们说了，就在我的田地里面，而且还跟他说可以喝我仆人打来的水。你说喝水那么简单，好像我买农山泉一个道理。不是的，过去喝水没有水需要到很远的井去打水，这是耗费时间耗费精力的事情。所以波阿斯对路德的慷慨逐渐显明，后来又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且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都告诉我，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以色列神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啊。他不仅对他慷慨的施予，还在信仰当中来鼓励了路德。他听过路德是有信心的人，他也告诉路德，愿耶和华对你赐福恩赐给你。到了十四节那里又说，你可以到这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啊，让一个外邦人和他们吃饭。摩押女子是什么？是被隔离的，是被藐视，被轻看，是不能友好坐在一起的。哇，但是你看到波阿斯的热情慷慨，对他施予的怜悯是多么大，让那外邦的女子和他们坐在一起享用食物。到了后面又说，告诉路德呀，不仅可以拾取，还可以从葵里面抽取一些，抽的时候告诉仆人不要去理他，不要禁止他。哦，这个慷慨多大啊！就是我这捆好的你可以从里面抽取，不是单单的拾取，还可以从我的这个收成当中随意拿取。所以在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到波阿斯的慷慨，他的怜悯超越了律法条例所规定的，比那个还要多得多。所以第二章不是告诉我们路德多么谦卑，多么努力，多么贤德，不是的，是要我们告诉波阿斯是多么的慷慨，多么的慷慨。神什么时候出现顾念这些寡妇？神什么时候出手让寡妇的困境得以解决？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出现了，他就叫波阿斯。他所行的远远超过律法所规定的，比律法所规定的还要多。波阿斯是上帝在人身上所显明的恩典，波阿斯是上帝信实之约对寡妇们的彰显。神是守约的神，这位守约的神总要透过一个人来施恩，就是波阿斯。波阿斯最终成了拿阿米和路德的救赎者。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最终要反映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波阿斯的出现如同日头，如同正午的阳光。他是拿阿米本族的一个亲戚，他是一个大的财主，他有足够的产业，他有足够的金钱，他能够祝福拿阿米，不单是粮食，连买熟土地都有可能性，而且他还能保护路德，他就由上帝的翅膀张开来保护拿阿米和路德，让他们享受神充分的恩典。所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搭救和引导要透过这一个人完全彰显出来，这个人就是波阿斯。这个波阿斯如果在路德界，上帝的恩典是透过波阿斯来彰显，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也会透过另一个人向我们彰显，那个人就是在十字架受死复活的耶稣基督，那个恩典比波阿斯更大。 所以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效命彰显那个超越的恩典，显明他美好的心意胜过世上的一切。波阿斯所做的不过是把吃的给他，把粮食给他，保护了路德，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更多。他不但死在十字架上面，还要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持续对我们代求，赐下圣灵，继续的安慰我们。他给的不是简单的粮食，他给的是他的生命，他要把他生命进行压碎，他要把他生命掰开，他要把他的血流出来，使我们得到饱足，拥有生命。神的恩典透过波阿斯向寡妇们彰显，神也在新约透过一个人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那个恩典更大，那个恩典超过我们言辞的表达，超过我们的想象。再出来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传道人，他叫屈索多摩，他被称为金口，他的讲道的确优美，无人能及，他的口才胜过当时世上人的一切。他谈到耶稣基督恩典，谈到基督死的伟大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当怎么去形容基督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有位著名传道人，他叫菲利布鲁克，他把恩典进行了一个解释，他说，恩典的意思是由基督付代价而得上帝的丰富，可以把它解释为借着基督为我们的罪受难而受死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什么是恩典？透过基督临到我们，透过基督领受上帝的祝福，透过恩典啊，透过耶稣基督看见神恩典的浩大，无法去形容神多么爱我们。所以神怜悯我们，他以丰盛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原是不配得的，但是唯有在基督里配得，唯有在基督里神视我们是良善的圣洁的，唯有在基督里神视我们为可爱的，唯有在基督里神看我们为他的儿子。虽然我们有很多瑕疵，有很多缺点，并不重要，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是上帝拯救我们那个所在，他的义袍可以披戴在我们的身上。就算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瑕疵，有很多罪，不影响上帝爱我们。为什么？因为他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如同圣洁一般，如雪一样的洁白。我们在耶稣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父的代价是何等的伟大，透过基督怎么改变我们，恢复我们。我们和路德是一样的，一样的悲惨，一样的绝望。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给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得到亲近，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透过那一个人，透过神人之间的一个中保，就是耶稣。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希伯来书作者进一步告诉我们说，借着他给我们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人何等的重要，比波阿斯更超越更伟大。彼得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俄米和路德透过波阿斯获得拯救，获得恢复，他们领受了丰丰富富上帝的恩典。上帝也向我们来彰显他丰丰富富的恩典，是透过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唯有在他里面人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唯有在他里面可以得到一个新的身份，被称为神的儿女。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一个确据，永远不再被定罪，他爱我们永远到底。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永远在上帝那里享受那个稳固的磐石带给我们不变的救恩，直到永远。也唯有那一个人的受死， 我们可以永远享受上帝圣约，那个约永远都不会改变，那个约永远爱我们，纵然我们像拿俄米一样，像以利米勒一样被约，在摩押地活在世界上，对上帝无感，不影响上帝的约，依然爱我们，因为那一个人已经受死，将上帝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以浇灌的样式留向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波阿斯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是上帝的护理，是上帝的引导。耶稣基督的到来绝对不是偶然，是上帝永恒的计划，他要让耶稣来把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展示给我们，他要把他的恩典把他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唯有透过那一个人，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唯有透过他的死与复活，唯有他的生命被压伤，也唯有他的生命被压碎流出血来，我们才能够领受那个生命。比波阿斯岂不更大？比波阿斯岂不更超越？谁能够超越这位伟大的波阿斯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伟大的波阿斯，是他用他的生命把上帝的恩典从天上带到我们身上来，他的恩典足够的丰盛，把我们从地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所有的罪全部都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都记不清，我们的贫苦自己都没办法解决，我们的绝望自己都没办法抹除，但是基督可以，他的血可以，基督恩神的恩典透过基督显得足够的丰盛。我们要晓得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唯有靠他得到恩典。感谢主，我们到这里能起立来祷告。